不过我们要注意，这个土壤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这个地势啊，就是如果它很高的话，它地势高的话有一个好处，是特别适合长葡萄的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，从在那一带最高最高，虽然上面最高的点3500英尺是西伯伦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西伯伦的葡萄应该是最好的，因为西伯伦我们的葡萄需要高一点的那个地势，它长得特别特别好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耶路撒冷它只有3000英尺，它没有3500英尺那么高，所以你到了耶路撒冷附近，你就发现橄榄长得特别多，因为橄榄是适合比较低一点的地方，麦比较低一点的地方，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你到耶路撒冷附近都是橄榄树，如果你到西伯伦附近呢，你看见通通都是什么呢，都是葡萄树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，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意思，因为我知道说普通去以色列呢多半都是朝圣去的，包括天主教徒如此，基督徒也常常这样，就是去朝圣去。但是我觉得我想知道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地理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我到的时候呢，我就自己请了一个向导，私家向导，我这样好不好，请你带我到撒玛利亚，他们普通不去的，很危险。后来我去了我才后悔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些都在谁的手里呢，可以说通通是在这个阿拉伯人手里，所以那个司机啊根本就是犹太人。那普通我们知道这个，如果你到那里旅游的话，他们一定这样，这个向导呢一定是犹太人，但开车的司机呢一定是阿拉伯人，所以很安全。那么他开这个车就是你外国的旅客，比较安全。但是现在呢，后来我忽然想，不对啊，我请私家向导，就是说他又是做司机又是做向导，他是十足的犹太人，那么如果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话，那一定也打到我了。所以呢，但是后来回头才怕的，起头不知道，所以呢就带着他去看过示罗啊，也去看了那个撒玛利亚人，那个是全世界，那个只剩下300人，全世界只剩下300个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后来呢就到了西伯伦，我说我要看西伯伦，他就带我去。到了西伯伦的时候，他就遍山通通是橄榄树，不是橄榄树，对不起，是葡萄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，他说啊，其实啊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那个流奶于蜜之地啊，不是指说整个迦南地说的，他的形容特别是指说这个什么，是指说这个是指说迦南，是指说西伯伦山地说。他说他就把那个地方给我看，那果然是不错，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看见那是很高，可以说最高最高的地方。那么你也可以到伊斯伦，你也可以到伊斯格谷，那的的确确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。不过当然现在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了，你现在如果去那里的葡萄有没有可能是一挂，也就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没有，当然没有了。原因很简单呢，因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神老早跟他们立的约，在西乃山立的约，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来做，这些福要临到你，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那个咒诅就要领导他们，地就要受咒诅。那地受咒诅大家都知道，亚当一堕落以后，第一个地受咒诅就有荆棘和蒺藜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经过大概1900多年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愿流罪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整块的地就受了审判，就落在那个咒诅底下。严格说来，以色列有好久不降春雨跟秋雨了。葡萄大家不要忘记，葡萄跟水还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如果你春雨也不降，你秋雨也不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整块的地就不同了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1900年来整个的生态完全改变，所以一两百年前有人到这个地方去旅游，他觉得整个所谓的迦南地哪里是牛奶因为这根本是个咒诅之地，那根本是荒芜之地，难怪。因为可以说经过了1900年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是被神主的宝血赎回来，从哪里赎回来，是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回来的。所以律法的咒诅所代表就是一片的荒凉， 所以难怪啊，那个地方不同，所以难怪现在你如果经过约旦河，你如果第一次到约旦河，我们许多很兴奋的、啊，我们以为说过了约旦河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样，结果呢，向导说你们要小心啊，像下面是我们就到了这个约旦河，结果我们一看难过的不得了，那个整个约旦河啊，就像那个台北的一个小沟一样，就像新生南路那里一个沟，新生南路现在有多大，那个沟就有多大，那么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说这个有点不像圣经所形容的嘛。那么还有呢，圣经明明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现在你到以斯格过去还是有很多葡萄，但是你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。那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同是整个的地受阻了嘛。那所以你知道秋雨都没有，这些收成当然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两个原因，我稍微说一下。比方说，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这个罗马兵丁啊，率领这个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主后70年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要把这个城攻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城很难攻下来，因为耶路撒冷城是不容易攻的。所以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，就把整个这个橄榄山所有的树通通砍光，那个树呢就拿来做工事，让他们做木材工事，然后来攻打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难怪这个附近是越来越荒凉，生意就越来越不行了。那这个是耶路撒冷。那么到了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这块迦南地在土耳其的统治底下，他们又来了另外一个命令，又来另外一个办法。那个办法法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所有在迦南地生存的人，你们如果要算你们的财产，根据你们财产来征税。那么财产是怎么算法的？你有多少棵树，就表示你有多少财，你要交多少税。所以从前呢，如果你有一个丛林，整个山林都是你的，你高兴的不得了，你有多少的财产。但是现在呢，那些树啊，通通要抽税的，每一棵树要抽多少的税，这些人受不了，这根本就是苛捐杂税嘛。所以最后他们气得不得了，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，我根本就要交税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根本圣地就是所谓的这个迦南地根本是你这个通通树没有了，当然影响整个的生态，春雨当然后来就不来了嘛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的话还是对的，神当初给以色列那块地的确是迦南地，而的确确实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的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如果知道那个土质，你知道，你如果知道它所在那个高，这个最高的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实实在在是产量最丰，所有的最好的葡萄根本就是那里来的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49章？雅各呢给12个儿子都有个祝福，那么每一个祝福里面都代表他的特点。我们看第八节啊，49章第八节。或者11节读起，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比因奶白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形容希伯伦山地啊。希伯伦山地是全迦南地唯一盛产葡萄的地方，所以他说这个葡萄树多到什么地方呢？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到处都是葡萄树。然后呢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可见你看见吗？这个葡萄，这个是一种诗意的说法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葡萄酒啊，就好像水一样，洗了衣服，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，这是完全是一种形容的说法。然后他的眼睛比饮酒红润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泥土也是红的，所以事实上呢，你一面看着你跟葡萄成熟的时候，葡萄一挂一挂都是粉红的，你看那个地也是红的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才能够产这么好的葡萄。那么而且它的牙齿比因奶白亮，那因为那个是山地，所以很多山羊，那么山羊的奶呢就是因奶白亮，所以这的确是有奶因之地。所以就是山羊来说，它所流的奶就是奶。那么从另外的角度，这个大山小山都流出酒来，也是流奶， 所以你看，这就为什么他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，你知道犹大的特点是什么？犹大特点就是西伯伦山地。西伯伦山地特点是什么？就是葡萄。很明显的就是葡萄，可以说就是他的，可以说就是他最大最大的特点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美葡萄长大需要四个月到五个月，而且它在那长大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旱季的时候，就是说不下雨的时候，因为它的春雨秋雨是一个时候下完了以后，就根本四个月到五个月都没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葡萄怎么长的？这个葡萄是靠什么水的？原来呢，这个就是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，原来这个葡萄啊，在 summer 的，在这个暑假，在暑这个夏天的时候呢，不是靠雨水的，是完全靠露水的。一直四五个月，每个晚上所下的露水，就相当于降雨量七寸。就是这样的雨量，就可以让他们长最好最好的葡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有那块地就是这个加勒他所要的那块地。但是不是如此，我们说这块地和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那都是一样的一块地，但是伯利恒因为地比较低一点，所以它不能长葡萄，长得不够好，所以多半是橄榄长得比较好，别的长得比较好。那么所以这个很自然的，你知道说所有好的葡萄都在以斯格谷，都在西伯伦，那么所有好的橄榄都在橄榄山。那么这个我想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分布是分布得非常的清楚。但是他们的地是一块同样的一块地，那块地的特点什么？那块地的特点就是他们呢，就说那一块地啊，那个石头啊都是非常非常坚硬的，所以呢他们可以把石头切成一块一块。那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那一道需要有，为什么神把那一块的土壤设置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因为神的心目中特别记得就是圣殿要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圣殿是怎么盖的？圣殿都是石头盖的。我们普通以为那个石头是小石头，其实我们弄错。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石头有的石头就像讲台这么大，是这么大的一块石头，一点都不是夸张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说，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。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，到他们的隧道底下去，然后是沿着那个圣殿的根基看，哦，那个墙角那个石头，那从一块，他告诉我们一个都不知道有多少吨重，那是重的不能够再重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长期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的？现在我们才晓得，原来耶路撒冷的石头是从这个山里头凿出来，就整个摩利亚山根本就是块磐石。那摩利亚山那一块的这个石头啊，和西伯伦那块石头是一模一样，完全是一模一样。那这一些的土质呢，是专门为做建造用的，完完全全为了建造用的。所以呢，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才会发现说为什么圣殿是那么宏伟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原来他们到山到这个山洞里面去，就把那个一块一块的磐石啊，就从整个大的磐石把它凿出来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哥哥他山的对面，就是一个所罗门矿产去看的话，你到山洞里面你能看一块一块这个那个痕迹还在。所以这样一块一块就把石头弄好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挖这个石头地方刚好是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，所以等到他们把这个石头踩下来以后，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听不见他们建造的时候，你听不见榔头啊，听不见锤子的声音。我们不是普通工地的地方，常常听见榔头啊，这些都铁器的声音，这是很平常。但是呢，圣殿不这样。圣殿这些铁器的声音呢，都是在那个暗中啊，都已经弄好了。然后呢，就在高的地方，就用这个地心吸力，就用地心吸力，就从上面一直滑到摩利亚山。然后呢，就把它一个一个就叠起来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每块石头都重得不得了，所以石头跟石头中间根本不需要水泥的， 没有具有人工这些东西，所以很自然的呢，我们的圣殿就建造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才知道说圣殿的建筑是不是普通的建筑。圣经为什么用圣殿来代表教会的建造呢？这里是很有意思的。我所有的石头都是根据那个大的盘，